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礼拜二的早晨，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文辉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是的哈，礼拜二哈，这个感觉好像礼拜一这个过得挺久的哈，可能是因为呢比较特殊的一段时期哈，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风灾的情况。
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啊，现在山竹已经退场了，它减为热带气压，虽然经过广西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平安无事啊。那希望呢它往内陆去的时候呢越来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小，那不会造成呢另外的一些灾害。例如带来大雨啊，那造成了一些淹水或者是水灾的情况啊。
是是，现在也看到有些消息，就是说在广东广西呢已经是造成了38条河的涨水啊。那看来这个灾后的工作呢有很多要及时补充的。
对，所以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那香港澳门还有广东各地区的一些，我觉得这一次呢还算好，不是一个太大的灾害啊，但是有带来很多的破坏，所以呢有很多的清洁要做，很多的重整要做。那我们特别呢就是为一些的环卫工人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的要做好多的清洁工作，好多的树都倒了啊，在深圳啊、广州啊、广东一带还有香港这边也是，所以我们特别呢为这些环卫工人来祷告。
是的呢，还有呢就是造成交通的这些的问题哈，那很多的人呢、堵在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啊，
是
啊、甚至每一天上班哈都很成问题哈，也要为这个事情呢来继续的纪念。
那香港这两天天气呢是不错的啊，
是
偶尔有小雨，但是呢基本上是不错的啊，真的是台风过后一片晴朗。那我们不知道广东那一带怎么样呢，广西那一带又怎么样，如果有广东的主内家人、广西的主内家人方便的话呢，请上来第五空间给我们一个消息，让大家呢心里呢可以呢把心放下来，妥妥帖帖的专心来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因为今天呢有陈长老的耶稣的我是第13集，
是
也是这个专栏的最后一集。因为呢我们这些专栏呢刚好呢这个星期吧，应该就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接着呢我们会有2个星期呢特别安排。
是的啊，又有特别安排了哈，大家可以期待哈，从下周开始啊我们有什么样的特别安排呢。
是是。那说到呢我们听的这些专栏啊，不知道您对哪一个专栏最有印象啊。那么耶稣的我是呢这个专栏呢文慧呢常常是要做后制的。我们的陈长老是非常厉害的啊，没有讲稿，只有一本圣经就讲了13集。但是呢可能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要想一想，所以呢文慧常常要做后面后制的工作，
一些剪辑。
对，那我就在想啊，每次听的时候很得帮助，我是第一个得帮助的那个。然后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呢，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神竟然是这样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贝。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尊重自己啊，像耶稣那样的爱护，耶稣那样的看重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尊重别人呢？
是的哈，说到这个尊重哈，在这个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最简单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哈尊重的问题，
性别歧视的问题，
性别的问题。对，那还有呢可能家庭里面啊，甚至地域的关系啊等等的哈。
是，最近我们就看到一条新闻啊，可能呢 让我们再去思想哈，一些传统的观念是不是到今天2018年了还在荼毒我们呢？
嗯，
那就是呢8月15号河北邯郸
邯郸
哦邯郸呐、
嗯，
哎呀，怎么我好像以前到现在都念邯郸
邯郸学部的邯郸
哦，对对对，啊、邯郸、嗯。对了，有一位网友呢就说呢，他到民政局去领结婚证，
嗯，
收到了民政局发的家和万事兴的小书，
哎，
不错啊，民政局竟然还能够发这样的一个小书，
嗯，
很好很好，
哎，
好了，结果呢一翻开来看，
哎，这个内容呢让人觉得不敢苟同哈，
这个不是家和万事兴啊，这是
引起家庭矛盾了、啊、有时候 啊
甚至可能家庭暴力啊，
嗯
啊，这个书里头呢很多呢关于什么女性露腿是作践自己，
哎，
孩子得先天性疾病是因为姑娘性格不好，就是说妈妈的问题啦。
嗯，这样的言论呢，我觉得很容易引发一些家庭的矛盾哈。
对呀、啊，现在都2018年了、就像网友说的，什么叫做女性露腿？譬如说我穿短裤啊，我穿短裙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作践自己啊、嗯。然后孩子有病，就是妈妈的问题啊。
对，这些其实真的是很有问题的这些言论哈。
嗯，
那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网友啊，包括市民啊，都反映，哎，为什么会这样哈？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工作人员就出来说啊，这是为了宣扬传统文化，对新婚夫妇有帮助，书也是他人捐赠的。
对，那首先呢，
哎、
这个虽然别人捐赠啊、我们好像应该要承接一下好意，但是作为呢民政局，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呢
查看一下这个内容是否合适？对
对呀、啊，难道呢现在如果有一些捐赠的钱呢是来历不明的甚至是犯法的、你也收吗？所以这个书的内容应该审核一下嘛，对不对？那么第二，什么叫做对新婚夫妇有帮助呢？这个我觉得是在破坏新婚夫妇的感情哦。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套说辞哈，因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或许还存在于某一些个别的人的心中哈，但是我们要说现在这个时代哈已经不是这样了哈，那我们都彼此应该尊重，不是说啥责任都推到女生身上去。
对，我觉得不仅仅现在时代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因为他挂了一个所谓传统文化的名嘛哈。
是，所以我觉得也给传统文化呢
有一个锅丢下来
啊，
天降大锅。
对，那我真的是看到这一条新闻的时候呢是很生气的啊。
是，
因为我觉得呢在当中呢就是有太多呢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啊，包括我们之前讲的性别歧视、也包括我们啊之前呢也提到了在家庭当中呢大家夫妇之间那个位置在哪里，那这也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啊，所以特别的提出来让大家呢知道，也让大家呢去思考。
好的无比，每一天。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得前书1:24-25。这是很久以前向一个牧童许下的诺言。某天晚上，上帝向先知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上帝应许大卫，弥赛亚会生自于他的家族。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是战士、领袖、情人、智慧之士、体恤之君，他也是被称为最能够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但大卫是否真有其人呢？他在主前900年的王国是否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国？这似乎是人们一直存疑的。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北部的但发掘了数块远古石碑碎片，其中一块上刻着13行亚兰文，上面写着：我击败约兰，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我击败亚哈谢，大卫王室约兰的儿子。其中大卫王室的字样是第一次出现在外邦人的石碑上。考古学家相信石碑是主前9世纪的遗物，是当时大马士革王为了纪念一场战役而立的。考古学家的发现跟《列王记下》的记载完全吻合。那时犹大国和以色列跟叙利亚作战，给在大马士革的亚兰王打败了。圣经一向自我辨析，考古学家的铲和锹只是一再给他确认而已。个人反思，在历史的洪流中，你觉得上帝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
刘邦老师好，王贵老师好。
早上好，金弟兄。非常的开心啊。
感谢主。
哎，感谢主。
是
第一次参加这个奔京剧活动。
哇，
是的是的，很开心啊。
今天早上啊，你们播报了这个昨天晚上空中辅导这个信号比较弱，我今天早上我先祷告然后打了，先打了两三次就有点难，但是我不灰心又打了，终于小仙弟兄接通了啊，好高兴啊。
哇，
感谢主。
对，特别你刚才讲啊，你祷告了然后呢打了几次呢，我们真的是挺感动的。
不容易不容易。
是，那先让您背京剧。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阿们。我真的在听您背的时候呢，有一种的感受，就是呢，您不仅在背，您是在朗诵，而且好像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的话语。我相信刚才呢，所有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了。我想问一下啊，金弟兄，您自己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体会呢？
感谢主，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该要尊重。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是啊，很棒这句话。
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我眼睛在2000年9月15日的下午，眼睛就是视网膜脱落，失明已经有10几年了，一直不离不弃。感谢主。
爱的就是你可爱女孩，天上星星我为你摘，自由将带我来买。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爱的就是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今天呢是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啊，这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同胞。最近呢有一个新名词，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懒婚。
哦，懒得结婚很容易理解。
懒得结婚啊。懒得结婚，
嗯嗯，
特别是针对哪一个群体呢？就是90后。就像我们的刘芳老师一样啊，90后不想也不愿早早结婚，甚至呢懒得结婚，所以呢这个新名词懒婚就已经出来了。
是的是的。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现象来的哈。那基本上我们就是都挺懒的哈。
我对自己的人生都懒于规划了。还要结婚吗？那么还有一个状况就是现在呢懒得结婚，但闪婚也多。然后闪婚之后呢闪离也多啊。
是很多的名词哈，跟结婚挂钩，裸婚呢哈，就是啥也积蓄也没有，就是很快结婚呢。
是是。
晚婚啦，晚婚啦，等等的。
是，那么啊，为了应付啊，这个年轻一代啊，这种的闪婚闪离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啊，大家都在想办法。那四川安院法院和民政局，他们就联手设立了，
靠谱民政局啊，
对对，这是很靠谱的，跟刚才我们节目。前头提的那个河北邯郸的民政局呢是完全不同的啊。他们呢就跟法院联手呢就设立了家事纠纷协同化解工作室。
那就是呢对你办登记的离婚夫妇哈，如果调停中发现的双方呢属于冲动型离婚的，那么就可以发出这个离婚冷静提示书。就给双方一个冷静期，那双方要签署哈。那这个离婚冷静就是提示书呢是5个月的时间。那么呢如果说5个月之后你们再来 看看要不要离婚哈。
嗯，
那结果呢就发现啊，到期的这个离婚就冷静书呢，90%呢都没有再提出再次要离婚了
啊。就是呢十多份到期啦，到期的大概只有90%没有提出呢，要离婚。
对，
换句话说呢，只有一成。
哎，一成会冷静之后还决定要离婚的。
是是，哇，我觉得非常棒啊，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特别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然后呢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离婚冷静提示书，让大家呢去冷静冷静啊。
这个做法是蛮好的。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法院跟民政局呢是相当靠谱的，而且是他们可能应该看到了这个离婚的情况呢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啊，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可以怎么样呢帮助大家呢离婚之前好好想一想，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大数据啊，就是31年来呢中国人的婚姻数据，年轻人晚婚了，离婚率连续15年上涨。也就是呢
是
这个大数据呢是做了31年左右的统计，那这个数目呢这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是的，而且近五年呢这个登记结婚的这个岁数也明显有一些转变哈。那这个离婚率呢是从2003年起呢开始非常的高哈，那就是上升的频率很明显了。那么什么是结婚率，什么是离婚率呢？好，我们经常说什么结婚率离婚率哈，虽然很好理解哈，高和低，但是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哈？结婚率是通过结婚次数除以年平均人口数乘以1000%哈。
哇，
那离婚率呢就是离婚次数哈除以年平均人口总数哈乘以1000%。那当然这个算法我们了解啊，就是离婚率高就是，
也就是说它跟这个总人口数一定是挂钩的啦，
对，成比例的啊。是，那所以呢就发现啊，这个结婚率呢相对来说呢也连续四年下降了，这个离婚率连续五年升高，结婚率连续四年下降啊。
你可以想象那两条线，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
是是，
那这个你可能会有一个阿 Q 想法，那结婚少那是不是离婚也少呢？结果你发现不是哦，结婚率低了，离婚率高了，也就是之前结婚的人离婚了，对不对？
哎，都在反其道而行之哈。
对，好了，那以前呢我们就说了这个什么岁数的年龄阶段的人结婚啊比较高呢？就是倾向到了适婚年龄应该结婚了。
哎，就是20岁到24岁这个阶段呢是结婚人数最多的，但是这个是在2006年以前。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近五年呢啊已经很明显的是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了。
对，就是2013年开始啊，晚婚呢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现象
了。
对，是一个现象级的啦。那么从刚才的就是20到24，那2013之后呢就转成25到29。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25到29呢，您知道这才叫适婚。以现在的年限来说，
因为大数据是这样说的啊
啊，可能呢，这个就已经让我们知道年轻一代呢对婚姻的一个想法了。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世上事必然显微虚空。
刚才我们说呢，现在有所谓的懒婚、晚婚啊，那么这个急坏了父母了，孩子是越来越晚婚了，25到29。那我们就看到8月5号呢，有一单新闻出现。安徽合肥呢，一位父亲 正在为他的女儿征婚。
嗯，
那根据呢这位父亲的介绍，他女儿呢还是挺优秀的呢。
嗯，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
哎，
哇，这是重点大学啊，名校，一直呢在上海读书、工作和生活。
嗯，
啊，这个上海大龄单身男女多啊，女儿也在其中啊。
啊，
怎么办呢？这个女儿又不回家，不能管她，嗯，所以大爷呢，哎，就用了一招。
我病了，得了绝症，
嗯，啊，对了，所以就要挟女儿要回合肥征婚。
是
啊，然后呢这个征婚之中呢就发现有些人因为他女儿太优秀了，复旦大学，哎呀，我们高攀不起啊，
望而却步哈。
对了，
之前不是有几类嘛哈，基本上
海归的女硕士
啊，什么女博士哈，啊，都把冠名灭绝师太了。
是，那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哎，现在的年轻人呢真的是晚婚。我看到呢啊，迦南外语就说了啊，是性格不合，嗯，还是怎么样呢？
不想有婚姻的约束呢？
哎，我们就来看看呢，啊，这个大数据啊，
哎，是
31年的一个追踪报告。
嗯，
年轻人为什么晚结婚呢？
哎，这不是31年的报告哈，这是一个哈，
哦，现在新鲜的调查了，
哎，是一个人民日报发起的一个调查哈。那其中有33,330人参与，
嗯，
啊，其中呢有认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和没有能力承担家庭责任，这两者的比例都比较高的。
对，哇，这个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呢
是最高的，30%了左右。
对，那你可以想象嘛，就是像一位网友说的，上完学就20多岁了，
22了啊，
毕业之后呢啊，你要找工作。
对呀，
工作稳定以后呢你就忙于工作，你的圈子就小了。那当然呢，你可以选择的对象也少了。
你想一下，你每天有8-9个小时在工作，
啊，
加一下班就晚上了。
对呀，啊，然后好吧，你不用加班，你下班就好累了
哎。而且你总不能为了去找一个对象就到处去，对吧？也不合适啊。
对，
啊，
还有你想想看，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呢，啊，哇，这个物价，这个养个孩子啊，所以呢，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承担这个家庭责任，占了23.40%，也差不多将近25%，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最高的这个原因啊，都是一些客观的原因，
嗯，啊。还有呢，有一个也挺高的，
嗯，
就是享受单身生活，16.5%，就差不多将近17%了。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想法哈，自己个体的体验哈。
嗯嗯，
但是呢，你想哈，30%+23%，其实很高，就是大于50%以上的概率都是一些客观条件的原因。
对，就是呢。
不是说不愿意，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要去了解青年人，不是他们不愿意，
嗯
啊，首先呢，他的生活圈子真的窄啊，
嗯，
那是不是他愿意窄呢？不是的，
嗯，
现代生活多大压力，
嗯，
你不努力工作怎么办呢？
嗯，
好了，接下来你想想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你让年轻人有这样的信心走入婚姻吗？
对，是真的挺多阻力的哈。
嗯 嗯, 嗯，我知道这就是刘芳老师的心声。
嗯，对，我还可以啦，我还可以啦，没有特别排斥，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合适的人嘛，这个没有这个第一步你再怎么说 对不对？
那我们要减少刘芳老师在电台的工作量，让他出去闯荡一下
可能我会宅在家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晚婚甚至懒婚的原因啊。
嗯，
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哈，因为生活圈子太小了。为什么生活圈子太小？剥洋葱你可以一层一层呢，嗯，找到最后的原因。另外就是他们真的有责任感，
嗯，
所以他们也就怕自己承担不起责任。我们要多了解青年人，多找他们的原因，多体谅他们，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对症下药啊，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呢，经常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年轻人的一些现状。那今天特别提到关于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近几年离婚率的攀升和结婚率的下降，那好像发现这个婚姻的危机呢是越来越严重了。主要到底原因是为什么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因素在其中。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现在可能是选择晚婚，甚至是不想结婚。那么其中其实有很多很客观的因素，而并不是他们自己就是想跟父母过不去。主要真的是希望一个家庭之中父母子女之间能够有更好的沟通，那彼此都能够了解对方的想法，能够彼此的都能够更加尊重对方的一个选择。
是，
主要真的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平安才是我们每个人所关心的。
是的，
而不要因为这些的事情呢给家庭带来不和睦。
是，
主要我们也真的是期盼每个人都能够有正确的婚姻观，那知道婚姻之中最重要的是爱和尊重，彼此的顺服，而不是等等的物质这样的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要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主你的手里，知道婚姻本身就是神你的计划和安排。那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等候顺服，而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潮中，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中就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对于婚姻的一个认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不懂太多的复杂字句，只会简单的说我爱你。我不擅长太多的温柔关系，但你知道在我心中只爱你。当生命下起雨，你陪着我淋，是你的鼓励让我走下去。你身离与我同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苏格兰每年开有一次特别讲道大会，各处的人都来参加。一位老牧师和一个少年神学生同行赴会，中午一起坐在路旁，拿出干粮来吃。吃完以后呢，老牧师就说了，我们一起祷告吧。老牧师祷告就好像对父亲说话一样，他说，天父啊，我年纪大了，耳朵听不见了，求你赐我一个靠近讲台的座位。我的鞋子破了，求你赐我一双新鞋。那个神学生听了，马上打开眼睛说，哎，我不赞成你的祷告，神这么忙，他是招待员吗？他管你的鞋子吗？可是呢，那位老牧师仍旧继续祷告，又求神赐他住宿的地方。这个神学生不说阿们。后来呢，神学生也祷告了，就像做一篇文章。老牧师打开眼睛说，我不赞成啊，你对神讲道吗？我不阿们。到了礼拜堂，人已经坐满了，神学生就说，哼，看神怎么给你座位。那这个时候呢，台前有一位老太太，她看见老牧师进来，就对一位招待员说，我这里有空位子，预备给我父亲坐的，他说如果到讲道的时候他还不来，可以让给别人，现在就请那位老牧师来坐吧。于是呢，招待员马上去请那位牧师进来坐。祷告的时候呢，有人站着祷告，有人跪下祷告。老牧师跪下祷告，那位太太站着祷告，看见老牧师他的鞋破得很，就说了，老牧师啊，我父亲是卖鞋的，我带你去送一双给你，你在什么地方住啊？老牧师说，啊，天父必有预备的，我还不知道啊。那位老太太就说了，本来有一个房间呢，是有一位牧师准备来住的，可是今天他打电话来说，他不能来住了，那你可以来住啊。第二天呢，那位神学生看见老牧师就问，牧师，神有没有听你祷告啊？那位老牧师就把他的脚举起来，叫神学生看他的新鞋。祷告不是做文章，为着好听而已，而是呢，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
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是道路真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葡萄树。
您听见耶稣的宣告吗？您会如何回应他呢？请听陈蒙恩长老主讲耶稣的我是。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是好牧人。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至第四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主耶稣就用比喻说出了这个牧人和羊的关系。他说呢，凡是从正门进入的才是牧人，从旁边爬进去都是强盗，都是贼。然后这个牧人是表征主耶稣，羊是表征主的信徒啊，主的圣徒。然后他说看门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个好牧人表现在什么呢？好牧人表现在他和羊的关系非常密切，羊是听他的声音，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从生人，羊就是有这个特点。他在旷野在山上呢，牧者只要一出声，羊就跟着声音走了。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眼睛呢很近视眼，他只看见前面那只羊 的这个屁股背后面，所以就是一直跟着一直跟着，他看不见远处的牧者。但是羊的听觉非常灵敏，牧者在远处只要一吹号一响，他就听见，他就懂得跟了。所以呢，他说羊呢不跟从生人，是跟从什么？跟从牧者，因为是主的羊嘛。那么今天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了，我们与主的关系呢是生命的关系，是灵里的关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一个信耶稣之后，很自然的你在灵里的感觉呢，犯罪的东西里面就有禁止，以往赌博了想再去赌博，里面没有平安，里面就有责备。神的生命总是叫你呢听从主，当你顺服圣灵感动参加聚会的时候啊，很喜乐，很平安，唱诗赞美很喜乐，这就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总是也会有生命的感觉。然后主耶稣是怎么牧放羊群？是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使把羊领出来之后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这里有一个特点，羊跟从牧者是跟着声音，那牧者呢和羊的关系是密切到什么地步？是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我们知道古时呢，若是好牧人呢，他是每一只羊都叫一个名字，表面上看每一只羊看起来都差不多，怎么去认呢？但是他是细心到一个地步，这只羊叫他的名字，那只羊叫他的名字，每一只羊都有一个名字，代表他和他有直接单独的关系，有着爱的关系。所以牧者是爱惜这只羊群，叫他单独叫他的名字，按名叫自己的羊群。这就说出什么？这就说出好牧人就这样，主耶稣就像好牧人，他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他盼望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圣徒建立一个我与他，他与我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主的心意。所以昔日记得莫大的玛利亚，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当时莫大玛利亚他还在坟墓门口，他看见坟墓是空的，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找不到耶稣，他在坟墓门外哭。当他一直哭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他以为是个园丁，因为当时呢还是清晨的时候，天刚亮的时候，所以呢他以为是园丁，他就说，先生，如果你把这个他的夫子耶稣的尸首放在什么地方，移到什么地方，请你告诉我。然后耶稣就叫他玛利亚，玛利亚听见这个声音立刻说，拉波尼，夫子。玛利亚的肉眼分辨不出复活荣耀的耶稣，因为复活的主带着荣耀，当时他在悲伤当中也没有认真去看，但是主耶稣说玛利亚这三个字一叫他的名字，他已经整个人如梦方醒，他立刻认得这就是父子，他不需要求证了，不需要耶稣显神迹了，不需要耶稣把钉痕给他看了，他立刻认得这就是父子，立刻称呼耶稣拉波尼，父子。在这个例子里面，你看见主耶稣他爱玛利亚，爱他的门徒玛利亚，所以他说玛利亚，他看见他伤心，他向他显现的时候只讲这句话，三个字叫他的名，玛利亚立刻认得是主，立刻认得是主，因为这个声音是他常听的，是他跟随耶稣那样久的时间经常听的，这个声音是他熟悉的。用一个最平凡的比喻，若是你的儿女，若是你的妻子打电话给你啊，你的母亲你父母打电话给你，你听见声音你立刻认出，哎，这是你的太太，这里是 你心爱的妻子，立刻 认得他声音，不需要他讲什么，只要一吭声你就认得，因为大家爱的关系， 但是若是夫妻之间彼此是已经是冷淡了，甚至是到了分离地步了，到那个情形，或者好久没有通话，到那个情形啊，听见声音有时不认得，太过疏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主的羊，我们若是越亲近主，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特别听见一个从什么地方来的怪声音然后说这是主的声音，不是这些，这些反而会给邪灵欺骗。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需要在爱中享受主。若是你是一个天天亲近主的，你是祷告亲近主的，每天的读经，你就会感觉这句话主对我说，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认得主的声音，在你人生的引导里面，你会清楚这是圣灵的引导，这是圣灵给你的感觉，这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因为你亲近主嘛，听惯主的声音嘛。若是你是听惯世界的声音，从来没有亲近主，那么到时候主说的声音你也认不得。所以求主叫我们内心的耳朵是受隔离的，也是叫我们好像以赛亚说祷告，神啊，求你开通我的耳朵，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每天早晨开通我的耳朵，叫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啊，叫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一个亲近主的，领受主话语，在爱里认识主，在爱里认识主。所以玛利亚多有福啊，她是在所有耶稣门徒当中第一个得着复活的主向她显现，因为她爱耶稣，爱是最短的路程，在爱里得主显现。主耶稣是多么渴望与我们建立单独的关系。末了老底嘉教会时代的最大的危机，就是自以为我富足了，我很多道理知识圣经知识是以为知道了，但是灵里却贫困贫穷，对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赤身露体，显露肉体，没有美好的行为，一缺少眼药，缺少圣灵的启示，所以呢，常常把主关在心门之外。所以主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主正在叩我们的心门啊，因为我们的内心许多时候有狐狸的洞，天空的飞鸟的窝，却没有人子枕首的地方啊。主在叩我们的心门啊，他要进入我们里面，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他说，凡肯向我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什么叫坐席？坐席就是筵席享受主啊。你的内心就是圣灵的殿，你的内心就是天天与主同坐席，享受主，享受基督做你的生命的供应，他成为你的喜乐，他成为你的一切。哇，你回到心灵的里面，思念主，赞美他，亲近他，向他表露爱情，就像雅各书里面他带领你进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你以下，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在爱中与主合一，这就是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若是你能够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过这种每个早上都有我与他，他与我一段时间亲近，在繁忙生活中随时退到心灵里，我与他，他与我，退到身体这个心灵殿圣殿里，我与他，他与我，在教会里也都是这样，用灵和真来在爱中亲近主。到那日主回来的时候，你就有份你在千年国度里与主同坐席，坐在宝座上。这就是主对老底嘉教会时代得胜者的赏赐。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从东南西北将有许多人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国度里，在天国里一同坐席。主耶稣也对门徒说，我不再和你们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神的国里喝那新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掰饼纪念主，在爱中纪念主，到那里就能够有份你在神的国里，千年国度里享受羔羊的婚宴，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所以享受主从今天就开始。主耶稣是好牧人，他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今天需要在爱中来亲近主，享受主，那日我们就有份你千年国度的荣耀和赏赐。好，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
感谢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感谢耶稣，永远到永远不更改，求告你名就得着恩待，永生的门你
最佳，感谢耶稣爱我到永远不更改，求告你
深藏在我心。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首先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陈长老啊。从我们开播一直到现在呢，每一季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专栏，
嗯，
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啊。
是。
他的专栏呢是有一个总纲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嗯。
那么这一季呢主要讲就是耶稣宣告的我是。
嗯。
那另外呢也要谢谢优秀的男人万峰老师为我们读出了要背的金句，但是优秀的男人也会犯错的。
嗯。
他读错了啊。所以请大家呢就忽略刚才万峰老师所念的金句，
嗯，
我们这一周要背的是彼得前书
4:11
上半部
上半节啊，嗯，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对的，那这是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金句啊， 是大家比较陌生的金句啊。那昨天我们已经讲了这节金句的背景，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当中的彼得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嗯，
一些很重要的词汇啊，我们抓到了这些重要的词汇呢，对这节经文就有认识了。
嗯，
彼得说呢，哎，有两样的恩赐在教会里头呢，哎，可以说像服侍的两大支柱。
嗯，
一个就是
讲道
啊，一个就是服侍。
嗯，
那讲道究竟什么是讲道的恩赐呢？讲道呢，原文呢是
说话
啊，说话。
嗯，
哎，这里可不是普通的说话，像现在刘芳跟文慧在说话一样啊。
嗯嗯，
这里讲的是信徒运用恩赐在教会内彼此服侍啊，是和言语的教导有关的恩赐，
言语的教导有关。
对啊，例如儿童主日学老师，
嗯，
还有站讲台的，
嗯
啊，甚至呢啊，传福音的，
哎，是的
啊，甚至有圣经学者说呢，嗯，啊，这个在台上唱诗歌领诗的，
嗯，是的，
也都是呢有讲道的恩赐，
哎，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哈，这些都是，嗯。那么讲道也有一些原则和心态要遵守的。
对，彼得说按着神的圣言讲。
嗯，
圣言呢它原文是语录的意思
啊
说话然后将它记录下来。
嗯嗯，
那是指向呢神向人说的话。
哎，神的启示，啊，话语。
对，这个呢按照圣经它出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指向神向人说的话。
嗯，
那可以直接翻译为什么呢？一如神的说话，
哦，
就是按着圣言讲，就像呢神的说话一样，
也就是从神而来的话语。
对，那就是说呢我们呢在教导宣讲的时候呢 必须清楚自己所讲的内容是神的启示和真理，是从神领受的信息，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这个很重要哈，这是肯定不是说自己所讲的啊，就是神要自己说的。
我现在宣告的就是神的说话，你宣告的可能是你自己的意思哦。
是。
那么究竟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是怎么启示的呢？所以呢，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按着圣言讲，就是按着圣经的真理讲，而不是呢随自己的意思去讲的。
所以呢，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看重神的话语呢？是否常常用神的话语去鼓励提醒自己和别人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特别为安徽的孙弟兄来祷告，他是一个残疾人，那感冒也有一段日子，但母亲也病了哈，这个家庭没有人照顾了。
那我们来一起纪念弟兄还有他的母亲。
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想到你给我们有讲道的恩赐，只要用口来服侍你，用口来见证你，我们就已经是在这个服侍中有份。天父啊，我们想到我们以祷告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在这个服侍当中，在这个恩赐当中。我们现在同心合意的来纪念安徽的孙弟兄。主啊，你知道他是残疾人，他的身体，他的生活极其需要他的母亲，他的家人来照顾。但是弟兄已经病了一段日子，感冒未好，我们求主你加添给他身心灵的力量，使他的身体能够有那种抵抗病菌的能力，有复原的能力，特别是使他能够好好的休息。他的母亲也感冒了，也是有一阵子了，我们恳求主你医治老姊妹。
是的，
主啊，你知道他的辛苦，你知道他心中的担子，愿你使他安息在你面前，愿你使他身体能够复原起来。主啊，你看顾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需要你额外的恩典，需要你大能的手托住。求你在这个家庭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差派天使在他们的身旁提供他们实际的支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箴言书十二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谢谢我们刘芳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安徽孙弟兄还有他的母亲。
是的，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